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新学员悟法理救人急，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我是2013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的企业退休职工，在10多年前，我妹妹给我讲起法轮功，我听不进去，认为自己身负家庭和工作的担子，无暇顾及。看转法轮时，觉得书上的字直晃，不能入心。就这样，我耽误了许多年，才有缘再次接触到法轮大法。一、走入修炼环境。2012年的一天，我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要我送一款我一直在销售的产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客户需要服务。就这样，我见到了甲，他年轻漂亮，讲话亲切可信。原来他是受我妹妹之托来给我报平安的。因为妹妹多年来不改初衷，一直在修炼法轮大法，历经劳教、判刑，还遭受酷刑。当被非法关押7年后刚回家，又被非法抄家。幸好他早一步离开，否则当天就会与另外4名同修一样被抓。他被迫流离失所，不便与我联系。我心中一直牵挂着他，也不知怎么与他联系。真的感谢甲给我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消息，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他对我说，你们姐妹情深，你妹妹对大法这样诚挚，你也不妨看看大法的书籍，了解了解大法。大法对教育子女如何做一个好人也是很有帮助的。通过几次的接触，我知道他是好人，有文化，也不会对我说谎。于是2013年5月，我就请来一本转法轮，按他所说，每天坚持读一讲，连续看完后又反复看了几遍。这次看了书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谜，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到许多不平之事，也明白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当人不是目的，是为了助师正法而来。之前多年的党文化教育让我不敢去触及更多的真相，让我错失了走入大法的机会。在去年9月份，单位组织体检时，发现2项指标均指向癌症，医生答复又要1年后再复查。同时体检还查出大米中度不耐受症，这就意味着需要不吃或少吃大米。觉得连米都不能吃，那就没有活路了。我多年有病的身体，心脏病、脑血管变形、高血脂等症状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心神不宁、烦躁不安，晚上失眠，还头昏头痛。这次能走入大法也是师父安排。就这样，从2013年10月16号开始，我一边学法一边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特别在盘腿上吃了苦，单盘虽然一开始就咬牙坚持半个小时，疼得汗水直冒，泪水直掉，过后不断增加盘腿时间，3个月单盘到1个小时。现在练功不到1年，身体的各种不适已不见踪影。期间我明确感到师父为我抓走使我头痛的另外空间的灵体，虽然拿掉时揪心的疼痛，但一觉醒来就不痛了，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二、感受大法神奇威力。记得修炼大法1个多月，我有幸随同修甲去外地营救另一同修刑满出狱。当时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我已融入法中，每周参加学法小组学习，将同修视为自己的亲人一样。在行动当天，有同修传来条子说，让我在驻地发正念，不要到现场去。但我想到我们已经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我想到来之前所做出的承诺，我没有留在驻地，而是一大早就赶到离监狱很近的一个同修家发正念。3个同修与我坐在一张床上发正念， 我明显地感到身下的床直晃动。后来他们对我讲，这是一个能量场，并感受到自己在立掌时指尖阵阵发麻，有过电的感觉。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后，传来消息，监狱不肯放人，当地610来人要接回当地派出所。突然听到窗外有滴水声，有同修悟道有漏，要向内找。这时我妹妹同修悟道，我们不能听邪恶安排，我们要听师父的，听大法的安排，要在法上去悟，要用神的办法去救，而不是用人的办法去做事。原来有的同修想动人力去抢人。就这样，大伙儿一合计，凡是在现场的和没来现场的都继续发正念救人。有天母开着的同修讲，在他的层次上看到这边正邪大战，天边来了黑压压一片，发正念灭掉一批又来一批，一直僵持不下，连中午饭都是轮流去吃，正念不止。即使我在听到当地610派人来的消息时悟道，我们要找到解决这事的症结上去，既然来了，那他们也是带着目的来的。但我妹妹说我悟错了，我就没吱声了，因为我怕自己是新人，也许妹妹是对的。直到下午4-5点钟，双方不断的接触，事情仍没进展，我只好将我所悟到的与另一个老同修讲了。他听后连声说悟得对，准备马上打一位派出所610人员的电话。同修甲说，我有他的电话，马上打，理由很充分，家人都到现场了，让他打消把同修带回当地的念头，让派来的610人员自己回去。这边全体同修就对接电话那边发正念，电话打完，大家都暂时松了口气。便有开天目的同修在这次行动前梦到师父在给大法弟子们考试，试卷前半部分选择题全是叉子，而后半部分的应用题全是对勾。最后还看到被判刑的同修与她丈夫手牵手走出监狱大门。这时候监狱那边传来消息，让她丈夫去复印身份证，同意放人。就这样，我们大家顺利接触了狱中同修，安全撤离现场。同修们讲，是师父借我的嘴点化大家，使事情能够圆满解决。我从中感受到大法的神奇，真是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慈悲，同修们的配合坚持，也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高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悟法理救人急。一次在练进攻时，我想到师父多次讲到救人急，就心中默想，师父这真的很急吗？师父点化窗外的画眉叫道，急急急。从这以后，我便知道肩上责任重，师父的操心。同修甲讲，你是新学员，当你悟到要救人时，就顺其自然地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强求。我悟到，如果自己的层次不高，不修好自己，就救不了比我层次高的人。就这样，我坚持每天3:40起床，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悟套功法加发正念，然后休息一会儿就学法。师父多次为我调理身体，感到2次灌顶，从头到脚如通电一般，身心感到通透和舒适。就在我妹妹同修过年回家时，我约见了几批老朋友见面吃饭，我们相互配合，她主讲，我发正念。所到之处，老友们都做了三退。亲朋好友们明白真相后，都感谢我们姐妹。我想更应该感谢师父，是师父救了大家呀。有时我心中正想到某人时，师父也会让其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上去问候一下， 三言两语就做了三退。在过年期间，我妹妹同修算了算，共退了40余人。我有一个外地亲戚，年过七旬，人能干，会讲，是全家六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大事小事她说了算。她的丈夫得了重病，妹妹想救她丈夫。亲戚的丈夫本已点头认可三退，见到亲戚不同意，自己就后悔了，后来病重去世。我得法后意识到那位亲戚阿姨比较顽固，得用心与她交流，就邀请她到家中小住。阿姨来到我身边，我们同吃同住，边聊家常边穿插讲真相。她重复邪党污蔑师父的谎言，我耐心地给她解释，邪恶就是喜欢造谣生事。师父在法轮功被迫害前就去国外传功讲法了，哪里是什么发财享福啊，什么占有的言论也是胡说。我就让他看我手中所有的真相碟片，他终于明白了很多真相和道理。住了几天后，我就自然而然地问他，今天我要到朋友那里去，他们可以帮你办三退。他同意了。我又给他说叔叔也可以退。他有些疑惑，他走了怎么退？我讲，亲人点头即可，你点头就行。他答道，给他退吧，因为他知道不做三退的危害，不退会下地狱受罪。我和妹妹的这块心病终于消去了。我的这位阿姨又高高兴兴地在家住了20天才离开，并带走了一些真相资料回去让家人看。下次我会找时间去为她家人做三退。有个外地的侄女回来打电话约我吃饭，我欣然同意。到了一看，他夫妻俩、公公、弟弟及弟媳一共5人，边吃边聊。他们都认可我所讲的真相，并拿了些真相资料回去看，当场都做了三退。侄女高兴地说，我这个舅妈好，有什么好事总是不会忘了我们。她一家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我，就这么相信我。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呀，是师父让我救了他们一家。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就分享这些，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修炼是一条严肃的路，我要做的还有很多，要更加精进，跟上正法进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能忍常人不能忍之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元音。我一直都从事着跟我的学历不般配的工作，做过大酒店的主管，做过大酒店培训策划工作，做过高端品牌汽车销售。与现在很难找到工作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相比，我的经历就像一个神话。不管在哪里工作，别人对我最大的肯定就是人品好。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给我的。如果没有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今天的我也是社会上随波逐流的一员。我比别人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宇宙大法。第一部分，那一刻我想起了韩信的胯下之辱。我在大酒店做主管的那年才19岁，当穿着成熟的职业套装去培训我们那个部门10几位岁数比我大的老员工，自己心里也有点胆怯。老总说培养我成为领导只因为我人品好。有一位老员工特别不服气，大事小事都跟我对着干，甚至开会的时候公开顶撞我，拉帮结伙。我想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我要拿出最大的善心来对待他们。每次遇到员工搅局或者是捣乱，我都忍一忍就过去了， 回头找找自己哪里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改一改。有一天，那位老员工生病了，我到后厨订做了饭，送到他宿舍。他在床上躺着，滴水不进。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就去宿舍，把我珍藏的一盒罐头拿去喂他吃。他当时特别感动，病好了之后诚恳地向我道歉。之后，他成了我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每次培训开会，我都着重告诉员工怎样做个好人，人品比学历更重要，及大法教导人修心向善的一些道理。慢慢的，我们部门勾心斗角的现象少了，互相协调配合的更好了。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告诉我，让我帮忙一起想办法解决，把我当成他们的大姐。其实我比他们差不多小十岁。在业务评比中，我们部门经常会拿到好的成绩，这一切让我在领导和员工那里都有很高的威望。领导有什么事情也征求我的意见，这些都是大法赐予我的智慧。我想这就是善的力量吧。后来我改做销售工作，有一次一位大学女教授带着女儿到我们单位，在教授跟领导谈工作业务的时候，我在一旁陪着小女孩玩，我们正玩得热火朝天，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我刚拿起话筒还没有说话，小女孩就用手按了话机上的开关，挂断了电话。那个电话上没有来电显示，有可能是重要客户打过来的。我就笑着对小女孩说，下次再别这样了，这样的做法不礼貌哦。小女孩的妈妈在另一个房间听到我说的话，马上跑过来冲我变脸就嚷了起来。经理过来安慰了孩子的妈妈。事情平息后，下班我就回家了。我刚刚到家，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去单位一趟，还说那女孩的妈妈已经闹到了老总那里，扬言让老总把我开除。当时我心里稍微有点委屈，但是我马上想到了师父讲的刘邦的大将军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历史故事。我想我要好好过好这一关，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到了单位之后，听到孩子妈妈还在老总办公室大吵大闹，部门经理在外面对我表示歉意，说都已经下班了还让我回来一趟，并说那人还是教授呢，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随后老总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进去后老总说客户要求道歉。我那时心里特别平静，我说行，我道歉。大学教授说这样道歉不行，他搬来两把椅子，他坐一把，让三四岁的女儿坐一把，再让我在他俩面前站着，并且让我像站军姿一样站好，然后给他俩鞠躬，向他俩挨个道歉，道完歉还要征询一下孩子是否原谅我。教授说只有孩子说原谅我才算数。当时有十多个人在场，老总、经理、同事等等。虽然心里有些冲动，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坦坦荡荡地过好这一关。我就按照大学教授的要求站直站好，鞠躬道歉，并请孩子原谅。孩子懵懂地看着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嘴里说着我还要和阿姨玩。对于老总来说，一件棘手的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第二天，老总调出监控调查这件事情，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对我说，你让我很佩服，你不是一般的人，这么大的事情你能心平气和地忍下来，太了不起了。换成别人受到了冤枉，受到了这么大的委屈，宁可工作不干了，也要跟那人大干一场。我想这就是大法弟子大忍后最能触动人心的一面吧。后来合适的机会，我拿大法书给领导看，他回去看了，也许机缘未到，还没有走进大法。第二部分，压力再大，老板也拒绝辞退我。 我现在这个工作主要是跟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打交道，看惯了官场上的贪污腐败，老板不相信任何人，每次休假前都要把货物点一遍，怕别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偷拿，或者是把货款装自己腰包。我去了之后，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偶尔有丢的东西，我自己拿钱补上，从来不斤斤计较，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小便宜。大家都说我是大智若愚。慢慢的，老板通过我而对法轮功刮目相看。他说，我这么大岁数，除了家里的人之外，我没有相信的人，但是我相信你，我再招人就招学法轮功的。前几年母亲同修被非法拘留，我们家将母亲成功的营救了出来。邪恶在母亲被成功营救后，把我的档案单独存放。后来另一个同修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当时在我家住，我就陪同该家属一起去公安单位要人。警察当时就把我的档案拿出来，当众羞辱我，恐吓我。随后恶警找到我们单位，让老板开除我。那期间，老板的爸爸得了癌症，我曾跟他讲真相，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恢复健康一定大有帮助。老板家的亲戚是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知道后在家里大闹一场，为这事跟我老板吵了起来，并让老板把我开除，还扬言要把我抓起来。当时我孩子的爸爸正在跟我闹离婚，并从家里搬出去了，我如果不上班，就面临着交不起房租，吃不上饭了。对我来说，这真是百苦一齐降，见红银苦其心志。家里、单位里、社会上这些矛盾凑到一起，让我感觉特别艰难，也让我感觉到修炼人遇到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那段时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学法。那几天，老板也经历了来自家里和社会上的巨大压力。有一天，老板找我谈话说，你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可来自好几方面的压力让我把你开除。我也思考了几天，我想说的是，你好好在这工作，我用谁当我的员工，我自己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我家亲戚让我把你开除，他能给我找个你这样的员工来吗？他有这个本事吗？别看现在他穿着这身衣服，别人还把他当人看，他如果不穿这身衣服，他连抛石也赶不上。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那一刻，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我也为老板正确的选择高兴。老板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辞职复职，随其自然。老板的生意一直是同行业最好的，再后来老板的儿子因为我学习法轮功，经不住各方面的压力，到单位去撵我走。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辞职。老板虽然再三挽留我，我感觉还是应该顺其自然，可能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离开后，老板连续聘请两位员工接替我的工作，但都不满意。今年过完年，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工作，给的待遇比同行业的高出了很多，假期也比同行业多一倍，允许我上班迟到早退，如果有什么事情，上班时间可以随时去办事，并让我把当时手上的工作带过去，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兼职干，让我每月挣双份工资。老板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几个人值得我信任的，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这次如果不来，我就一直等到你来。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后来他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每次都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考虑再三，并跟同修切磋这件事情。同修也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就回去上班了。上班后，老板的儿子对我说，我知道上次是因为我的原因你才离开的，你的离开让我妈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就怒气冲天，朝我发火。之前我因为面子没有跟你道歉，今天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希望你能在这儿好好工作，有任何家里单位上的问题可以找我。我妈现在不让我到单位来了，怕我再来捣乱。其实我心里没有什么，当时也是压力太大。我也知道你人品挺好的，你在这儿好好工作，我们都好好待你。我说，当时我的离开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我修炼的不好，心里的容量不够大。你放心好了，不管在哪儿，我都会好好工作，因为师父让我们做个真正的好人。我拿着你们的工资，就应该尽全力把工作做好。怎样体现出一个好人？只有做好自己该做的，才是个真正的好人。老板儿子听我说完后说，哦，听你这样说，法轮功这点上还是挺好的。老板的儿子曾经在部队工作过，受邪党毒害很深。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但他听不进去。但是这次他听进去了。当时我正准备继续给他讲真相，却来了客户。我想，以后循序渐进地拿出善心慢慢去讲吧，会讲通的。这次回去，老板特别担心我再离开。前几天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在这儿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我好好待你，你将来会有个好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的。其实我知道，老板说的是他的商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会找个好人去接他的班。他说他的儿子有自己的工厂，将来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他希望我在这好好工作，好好培养我。说如果以后时机成熟，即使我不想当老板，他也要让我当老板。听到这些，我内心特别平静。我知道他跟我说的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不为其所动。我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正法的需要。但是老板说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大法弟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有一次公安部门的人来我们这儿买东西，进门后他指着我说，我认识你。当时我们刚刚把母亲营救出来，老板怕我有什么闪失，赶紧迎上去转移话题，暗示我离开，为的是保护我。有时我跟公安的人讲真相时，老板也帮我讲。他还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让学大法，中国也开放了，现在聪明人哪有去抓好人的，做好人多好。一次单位同事 A 说家里有人得了癌症，老板对 A 说，你就找学法轮功的，你就找 B。B 是我们单位另一位大法弟子，他有办法，你找谁也不好使，就找 B 好使。同修 B 说，当时他听了特别感动，特别高兴。那天同修说，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写一写。想想也是，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我怎么会在这个浊世出淤泥而不染呢？如果没有师父的教诲，我怎么会在剜心透骨的考验中不动心呢？今天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是真正的教人向善的。这个社会的道德一日千里的在下滑着，能像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一样，不被尘世所左右，唯有法轮大法修炼者。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修心性救全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全力以赴做好的就是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家里亲人，身边好友，这些人是我们首先要劝三退的对象。第一部分，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婆家是个大家庭，有30几口人，怎么样能让他们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呢？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的性格。我性格内向，喜欢安静，以前家庭聚会我都会找各种借口避开，现在不同了，师父在正法，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家里的这些人把得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不和大家接触，这真相怎么讲啊？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我开始主动联系家人，再有家庭聚会、节假日团聚，我都积极参加，目的只有一个，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听到大法的福音，都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一段时间后，觉得机缘成熟了，心想都是自家亲人，只要我能讲清楚真相，解开他们的心结，应该都会三退，不会有异议的。于是我在一次全家聚会上给大家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了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了九平共产党问世后出现的退党大潮，三退的意义，最后希望大家都能顺天意退党自救。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不信的、嘲笑的全来了，甚至还有威胁的。大姑姐的儿子说，我就不信退了神就管我，不退就不管，我就不退，不管神管不管，我从不做坏事，我就是一个好人，好人一生都平安。大姑姐的女婿则喊道，你再讲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起来。这可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回家的路上，丈夫对我说，他们不知好歹，以后别再讲了。我说，你明白了真相，你有好的未来，可家里这么多人还都糊涂着呢，我得要让他们明白谁正谁邪，谁好谁坏，为了自己选择个好的未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啊，我要不救他们，将来他们怎么办？丈夫默认了。那几天我脑子里浮现的一幕幕全是和家人讲真相的情景，心情略感沉重。一天夜里还做了一个梦，我走在一条小路上，路过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听到屋里有人喊，嫂嫂救救我。我从窗口向里看，只见黑洞洞的屋子里有一个人影，仔细一看，那黑影像是小姑子。第二部分，大姑姐得救了。醒来心里觉得乱，决定不去多想了，坐下来静静的学法吧。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师父看一个生命啊，是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他做了很多的大好事，甚至于为证实法都奠定了很多的业绩，今生没做好就不救他了。我被师尊的宏大慈悲所感动，那种伤了面子的心、怕被误解的心、怨恨的心被融化得无影无踪，心里感觉静静的、暖暖的，生出纯净的一念，让这些迷失在红尘中的生命拥有美好的未来。我就先根据不同情况送去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吧。这时婆婆的房子要拆迁，在拆迁费的分配上，家人之间出现了矛盾。我想我要做好作证，让大家从我身上看到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正视大法。我们没要婆婆一分钱，婆婆还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因儿女们之间有矛盾，都不愿意出面管婆婆的事儿。 婆婆干着急没办法。我便找到大姑姐和小姑子说，老人一辈子不容易，我们替她把房子租出去吧。出租房子的所有事我来办，但需要你俩见证一下签合同的过程。当事情办妥，要在合同上签字时，两人谁也不签，对我说，你签吧。当我签完字，大姑姐说，你签的字有事就找你。我说，是，我负责。两个月后，大姑姐来电话说，你是不是拿走了一个月的租房费？我说，没有啊，银行卡在你手里，我怎么会拿到钱？就是你把钱拿走了，卡里少了一个月的租房钱。我说，你别急，事情会搞清楚的，回头我告诉你。原来是房屋中介换人，业务交接，汇款迟了几天。我就把原因告诉了大姑姐，让她过几天去查一下，看看钱是否到了。几天后，她来电话告知款到了。见面时，她很不好意思。我说，大法要求修炼人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看淡名利，在利益面前不去争去斗。我是在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他说，我越看你越有佛相。我说，法轮大法就是佛法，谁练谁受益呀。修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大法这么好，我也想学。我说，你这个决定太正确了，以后我俩是同修了。他高兴地笑了。大姑姐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不是婆婆的亲生女儿，但在照顾婆婆这件事上承担了很多，也从不和兄弟姐妹计较。别人问她怎么变了，她说，是大法改变了我，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第二部分，小姑子妯娌明真相。后来婆婆又想要回出租房自己住，还把阳台封起来改建成厨房。我二话没说就清退了住户，备好了用料，并找来装修工人。丈夫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切不干了，挂电话找他兄弟大发脾气，你们也太过分了，搬砖头拉沙子那是女人干的活吗？我叫咱妈现在就立下字据，将来这房子归我。这下可了不得了，小姑子当面质问我，你想要这房子吗？我说，我没想要。她说，我哥说想要房子。我说，他那是气话，这房子给我我都不要。小姑子问，拆迁费你不要，房子你不要，你要什么？师父讲的法一下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脱口说出，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见转法轮。他说，别人都不要什么？我又用了师父的话说，地上的石头踢来踢去没人要，那我就捡那石头，见转法轮。只见他张大了嘴巴，比划着的双手挺在半空，愣着不动了。我眼前出现了小黑屋的梦境，就说，你明白的那一面哭着喊着要我救你，可你不明白的一面还糊涂呢，曾经入过党团队，要不要退出来呀？他像大梦初醒，连声说，要啊要啊。这件事对家人触动很大，大嫂和弟媳说，修大法的真是高水平。我说，修炼人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先人后己，所以说这是一群好人。只要看转法轮这本书，人生的谜团全能解开，那才叫真的没有白活一回。大嫂忙说，我要看。弟媳说，我也看。以后的日子，两人都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俩各自把婆婆接到家里住了挺长一段时间。第三部分，我也明明白白地退出来。在前年婆婆的生日宴上，我有意坐在大姑姐的儿子和女婿中间。我指着满屋子的人对他俩说，大家都三退了，都平安了，只有你俩不表态。一次次的机缘都错过了，你们都知道大法是慈悲的，可威严同在呀。当威严显露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人是神造的，不是猴子变来的。人不遵从神佛的旨意，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吗？神造了人，人却对神佛不敬，这能行吗？ 中共反对佛法，迫害修佛的人，神能允许吗？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不退出来，不抹去他打在额头上的烙印，就将随他去了。神慈悲于人，给了人选择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会总有，还能等到让你看到有还是没有的下一次吗？大姑姐的儿子突然大声说，我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这边的外甥女婿也说，我也明明白白地退出来。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救你实在沉。见红银三，救你实在沉。两人不好意思地笑了，并说谢谢我。我说可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在拯救整个人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通往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小姑子的女儿听到我们的谈话，过来说，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看电视听新闻联播里好像是说要三退保平安。大家对愣了一下，接着都意味深长地笑了。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宏大慈悲，使众生得以有了重生的希望。作为弟子，要珍惜这越来越少的时间，放下执着，修去人心，多救人。千年的轮回，旋转的法轮正带着我踏上归途。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这回大家都平安了，退休老师救人点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体悟是多学法，学好法，正念就强，救人就顺利。反之，人心多，讲出的话没有法的力量，世人就表现麻木，甚至拒绝接受真相。所以我除了自己学法，也尽量多参加集体学法，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与智慧去救人。现在把我讲真相救人的点滴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昔日的班长说，这回我们都平安了。在校任教时，带了几届高三毕业班，上了大学的那些学生毕业后分散在全国各地，如何能让这些学生明白大法的真相，做出正确选择，我就想办法联系他们，利用节假日他们回老家的时机，分班次和大家聚会。每次去之前，我就把大法真相资料、九瓶共产党、神韵晚会光盘、大法护身符全都准备好。每次聚会我都先到聚会场所，见面打过招呼后，我就给先到的学生逐个讲真相。陆陆续续大家到齐时，不少人已经听到真相。席间，大家的谈话自然就围绕大法真相进行。有提问的，有疑惑的，我都一一给予解答。讲真相中，我重点讲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带去的一大包真相资料，大家会争着要。不仅到会的人自己都三退了，有的说回去一定也让家人退。大家都说，这次聚会最有意义，这样的好事，老师还不忘告诉我们，谢谢老师。我说，感谢大法师父。大家也都说，谢谢大法师父。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个学生在公安系统工作，我告诉他们坚决不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都表示这回明白了真相，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绝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有个在派出所当所长的学生，每次见面都对我说，老师，我明白真相了，我会得福报。 有一次聚会，几个人来晚了，班长就说先到老师那报个到，表个态。有人问报到明白，表态是怎么回事？班长说我们都知道大法真相，都做了三退了。没等我说话，先到的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给后来的讲开了真相。听明白了，几个大声说我们向老师表态，全都退出来。班长说这回我们都平安了，大家都笑了。二，政治老师，让中共快完蛋吧。有位同事是政治课老师，每次通电话都会给我诉说身体哪儿痛了，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但他对大法不认同，认为是参与政治。就在他最近一次给我打电话时，我动了一念，一定要救他。我知道他在电话上说的是表面，明白的一面一定希望得救。师父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见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第二天我就带上转法轮、九瓶共产党、神韵晚会光盘和大法资料，约了妹妹同修，买上水果，坐长途客车去看他。一见面我就说我给你送宝来了，他惊喜地说快给我看看。我把带去的东西全部放在他面前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我身体什么样，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十几年了我没吃过一粒药，身体越来越好。因为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也学吧。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是佛法修炼，所以是超长的。这时妹妹背了一段论语，她惊讶地说这是什么书啊，你还能把它背下来，我可要好好看看了。我说你如果能三退就更好了，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是最平安的。中共邪党那是个被外来幽灵附体的怪物，你不退出他就归他管，等天要灭他时你就得为他做陪葬，你愿意吗？我可不愿意，这个邪党的无神论真是害人不浅。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都亮堂了，感觉身上也舒服了，我要把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谢谢你们来。我翻开转法轮，让他看师父的法相，说要谢就谢师父吧。他说我要找一个最干净的地方摆放大法书，一本一本的仔细看。当我们要离开时，他说今天和你们两位一聊，我感觉我的世界观好像都发生变化了，这个邪党真是会愚弄人，让他早点完蛋吧，别再害人了。回想为了救这位曾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老师，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他讲了多少次真相。今天他终于清醒了，不但做了三退，还要走进大法修炼。我从内心为他高兴，他真的平安了。三，见面说法轮大法好。我经常给市场卖货的摊主讲真相，劝三退。有位摊主是卖熟食的，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但他总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次去买熟食，他多找了钱给我，我发现后及时给他送回去。他感慨地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好，现在的社会哪还有这样的好人了，你把法轮功的事再好好跟我讲讲，这回我要好好听听。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江泽民邪恶集团和中共邪党搞假恶斗，容不下做好人的人，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从中牟利，丧尽天良。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大街上都不需要警察了，迫害佛法，天理不容，所以上天要灭他。大法在救人，邪党在害人，三退保平安。摊主听后手拍着案子说大姨，你不但要给我三退了，还要给我们全家都退了，这是避开灾难啊， 全家都得抢着退。从现在开始，我就跟着法轮功往前奔。看到他明真相后的变化，真为他高兴。见他摊位上有一个小电视，我就给了他一张真相光盘。他双手接过去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在这儿放这张碟，让大家都来看，不能再听这个邪党的了。从那以后，他一见到我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我也回答他，法轮大法好。周围明真相的人也回应，法轮大法就是好。看得出来，这些明真相的世人的那份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平安了。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法接近尾声，我要弥补不足，修好自己，不留下任何遗憾，救度更多更多的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